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现在是3月16号星期四，下面是国际新闻。
美军无人机遭到俄罗斯战机拦截撞击，坠入黑海。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星期三3月15号在记者会上证实，他已经与俄罗斯国防部长绍伊古通过电话，这个是自去年10月份以来美俄防长首次通话。不过同样陷入紧张关系的美中之间，两国防长也都超过了3个月未直接对话。中国新任防长李尚福名列美国制裁名单，更加增添了直接通话的难度。美国称一架在黑海国际空域执行例行任务的 MQ-9 无人机遭到俄罗斯苏-27战机倾倒汽油并蓄意擦撞，导致无人机坠毁。这个是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以来美军和俄军首次直接冲突。奥斯汀谴责这一次的危险、鲁莽和不专业的行为。俄罗斯飞行员在国际空域采取冒险和不安全行动，让致危险事件，这些都属于激进风险模式的一部分。奥斯汀随即表示已经针对这次事件和绍伊古通过电话。正如我多次所讲过的，大国应该成为透明和彼此保持沟通的典范。
The United States will fly and operate wherever international law allows.
奥斯汀强调美国将会持续在国际法允许的任何领空飞行并且执行任务，而俄罗斯军机有责任以专业和安全的方式飞行。中美洲国家洪都拉斯政府3月15号表示，由于不断上升的债务和投资需求，促使到洪都拉斯牺牲和台湾的关系，转向与中共建交，结束了82年的邦谊。洪都拉斯外交部长恩里克雷纳15号对当地电视台表示，洪都拉斯在财政和债务方面已经不堪重负，包括积欠台湾的6亿美元。他说我们需要投资，我们需要合作。他坚称决定切断和台湾的关系是出于实用主义而非意识形态。雷纳说洪都拉斯基于人民巨大的需求，曾经要求台湾将每年对他援助的金额增倍至1亿美元，但是未得到答复。另外要求重新谈判6亿美元债务亦都未达成共识。
洪都拉斯决定切断和台湾的外交关系，转移外交承认中国，这个是中国在拉丁美洲影响力日益增强的另一个迹象。几十年来，中国这个亚洲超级大国向该地区的投资和基础设施项目投入几十亿美元。现在随着中国和拜登政府之间的地缘政治紧张局势酝酿，这一笔支出得到回报。洪都拉斯的决定是中国一个礼拜内第二次外交政策大变局。中国上个礼拜促成了伊朗和沙特阿拉伯之间重建外交关系的协议。洪都拉斯外交部长恩里克雷纳星期三3月15号对美联社说，洪都拉斯人民感激他们过去与台湾的关系，但他们与中国的经济联系最终促使他们的政府切断和台湾的外交关系。这些都是政治决定，世界一直朝着这个方向发展。雷纳说，我们理解到这个是一个复杂的决定，但洪都拉斯的外交政策应该寻求造福人民，我们相信这一步将会使到国家受益。
中国国防部星期三3月15号宣布，中国、俄罗斯和伊朗等国家的海军将会在亚曼湾举行联合海上军事演习。外界认为这个是中国为对抗美英澳三个国家合作伙伴简称奥库斯而采取的一次针对性行动。中国国防部公告称，中国将会派出南宁号导弹驱逐舰参加这个代号为安全纽带2023的联合军演。演习科目包括了空中搜索、海上救援、海上分裂式等。公告说，演习将会有助深化参演各海军务实合作，展示共同维护海上安全、构建海洋命运共同体的意愿和能力。美国第16大银行矽谷银行3月10号宣告倒闭，一个礼拜内银门资本、矽谷银行、 和 Signature Bank 接连三间银行相继倒下，引发全球金融市场恐慌。美国政府金融监理单位美国联邦存款保险公司迅速在10号接管了矽谷银行，12号接管 Signature Bank。 据路透社援引消息人士指出，美国联邦存款保险公司已经要求有意收购矽谷银行和 Signature Bank 的银行一方需要在3月17号之前投标。此为美国联邦存款保险公司在星期日试图标售矽谷银行失败之后第二次尝试标售，此举亦都意味着美国联邦存款保险公司正致力使到两间已经倒闭的银行回归私有。消息人士进一步指出，美国联邦存款保险公司聘请派杰投资银行进行新一轮标售，目标是要将两间银行打包售出。
美国司法部星期三3月15号宣布，流亡中国商人郭文贵因为联邦当局指控他诈骗在网上追随者超过10亿美元而被逮捕。郭文贵与前特朗普白宫顾问班农有关。郭文贵星期三较早时候在纽约被捕，并将于当日较晚时候首次出庭。他在2015年逃亡到去美国。针对郭文贵的指控，源于据称他串谋在社交媒体上向几千名投资者招揽对各种实体和项目的投资。美国联邦检察官达米安·威廉姆斯在一份声明中说，郭文贵被指控将他偷窃回来的钱装入自己的腰包，包括为本人及其近亲购买一座50,000平方英尺的豪宅，一辆价值350万美元的法拉利汽车，甚至两张价值36,000美元的床，并且为一艘价值3,700万美元的豪华游艇提供资金。威廉姆斯说，作为针对郭文贵调查的一部分，司法部从21个不同的银行账户收缴了大约6亿3,400万美元。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你好，我是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在9点至11点钟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45千赫，39.73米。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在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美国之音粤语网，在 YouTube 的账户名称就是 VOA 美国之音粤语，Twitter、推特和 Instagram 的账户名称是 VOA Cantonese。 你亦可以在 Podcast 网站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节目。我们的长篇美国历史节目建国史话已经开始陆续上载到 Spotify.com 网站，各位可以随时随地下载收听。请你在 spotify.com 用中文繁体字搜寻建国史话这四个字呢，就可以找到有关的节目。如果你没办法登录我们的网站的话，你们可以使用最新的赛风应用程式3安全登录任何被封杀的网站的。如果你有兴趣想获得最新的赛风应用程式的话，请你发送电子邮件到voacantonese@saifeng31.com， 咁你会立即收到免费嘅应用程式下载，并且可以安装到电脑或者任何移动设备，包括手机同平板电脑，你就可以自由上网㗎啦。喺呢一节嘅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哋会报道美国国会参员鲁比奥话会近期将公布揭露新冠病毒溯源嘅新文件。我哋亦会播出美国之音专访喺美国首都华盛顿专门为香港抗争者游说国会嘅朱牧民。不过首先我哋就系报道英国以国安理由拒绝过千名学者同学生申请，唔少系嚟自中国。以上内容欢迎收听。英国近年加强审批学术界申请，尤其是同中国国防技术有关的研究被特别认为是有风险。最近数字显示，学者学生申请被拒人数按年上升接近1/4。有学者说，大学面对审批的时候，英国政府未有解释清楚何谓风险，造成的延误是重大的问题。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郑乐哲在伦敦的报道。
英国去年因为国家安全理由 拒絕超過1100宗科學家和研究生在英國的敏感項目上面工作的申請，幾乎是2020年同類數字的九倍。英國近年針對審查和中國合作的研究，在幾間名牌大學大部分被拒絕的申請據報都是來自中國學者。英國外交部在2007年推出學術技術審核計劃，包括中國的學者和學生如果要搬到英國做研究或者學習敏感項目，例如是軍民兩用的科技，都需要通過審核。英國外交部在2020年和2021年都有擴大那個計劃的要求。英國《衛報》引用資訊自由法取得數字，顯示去年的50000宗申請入面，有839名學生和265名研究員的申請被拒絕。在2020年只有128宗申請被拒，2021年就有951宗被拒。衛報指英國外交部拒絕交代被拒絕的申請人的國籍，但是牛津大學、劍橋大學以及帝國學院提供的數字都顯示，被拒的學者申請大部分都是來自中國。有5個已經在英國大學任職幾年的中國學者未能通過審核，他們或者需要離開英國。英國政府在本星期初更新國防外交綜合評估，指中國對英國和全球秩序構成劃時代挑戰。英國政府近年致力打擊和中國在敏感項目上的合作，例如帝國學院在去年就計劃關閉3個由中國國防科技公司贊助的研究中心。英國保安國務大臣董勤達近日指，科學、科技、學術都是英國國家安全的前線，英國知道敵人嘗試偷取英國的知識產權來傷害英國，新成立的國家保衛安全局會致力幫助商界和大學保障他們的競爭力。中國戰略風險研究所副主任 Andrew Ye 對美國之音說，最新數字顯示英國政府開始認清英國大學可能不知不覺間幫助中國建立國防、監控和其他戰略範疇的實力。他指出，雖然英國應該作出回應，但是大學不清楚究竟什麼是有風險的研究而什麼不是。他說，中國希望發展的重點戰略技術是航天、人工智能和其他軍民兩用的科技，英國政府會不會在這個灰色地帶向大學提供指導，什麼研究範圍風險比較大？英國政府會否建議大學和哪些中國大學合作比較有風險，例如向和中國解放軍有密切關係的大學？如果英國政府想好像在綜合評估提出的方向一樣成為科學科技大國，他需要盡快對這些問題提出答案。學術技術審核計劃的另一個問題是審批速度相當慢。由英國24間研究型大學組成的羅素集團上星期發表調查，發現申請到21間英國高等學院的1450名學生和學者面對嚴重的延誤，學生的申請需要53個工作天才能夠批准，有些申請更加長達100個工作天，比英國外交部目標的30個工作天長得多。同樣地，學者的審批時間亦都比2021年長了一倍以上。愛丁堡大學校長馬菲森回應調查結果的時候說，研究型大學很理解處理風險的需要，會和政府和安全部門合作，但是學術技術審核計劃的要求擴大之後造成的延誤是嚴重影響了大學進行研究的能力。英國政府發言人對衛報說，在2020和2021年擴大了學術技術審核計劃的要求之後，更多的海外學者需要經過審批才可以到英國工作，因此申請和拒絕宗數都大幅增加。那個發言人說，拒絕率很低，只有大約 2%。 英國政府亦都致力減少延誤，大部分的申請都是30個工作天之內處理好。 美国之音特约记者郑乐哲伦敦报道。
咁新一届美国国会成立嘅美国与中共战略竞争特设委员会主席加拉格尔最近手持住《香港苹果日报》最后一日出版嘅报章，唔喺国会山庄前嘅记者会上高调呼吁关注香港局势。咁喺美中对抗格局当中，香港议题喺美国社会当中嘅重视程度再次引起咗外界关注。咁肩负推动全球监察香港民主人权状况嘅组织 The Campaign for Hong Kong 就认为要深耕细作，将香港议题连贯全球安危，先至能够使到美国各界延绵不断地监察落去。咁下边系美国之音中文部嘅采访报道。
美国国会众议院嘅美国与中共战略竞争问题特别委员会早前喺2月28日。在国会山上举行了一场记者会，主席加拉格尔特别就香港民主派47人初选案中各个被告被起诉两周年发言，批评中共治下只能够容忍一种声音，意见者必须被灭声。他指出，全世界都注视住香港的事情应该受到关注。就在这位主席发言之后，这些有关香港言论的报道，不理是在网络上或者是实体的美国主流媒体上，记者均不见能够占据到头条或者二三线报道的位置。除了已被中共屏蔽禁制的外国媒体之外，加拉格尔当日有关香港的完整评论未见于美国主流传媒的显著位置。这个情况是否因为香港议题没有了新闻价值呢？还是香港崩坏的重要性在美中对抗的格局中不值一提呢？尽管部分美国政界人士确实十分之关心香港政府的一举一动，但是美国民众又会否仍然关心呢？长期关注香港议题的 The Campaign for Hong Kong 创办人兼主席朱穆文近日接受了美国之音中文部的视频访问，从策略推动上以至如何应对香港政府近月频频出击的洗白行动，解释了他如何松容面对的心境。他说，美国政界不关心香港局势从来都是理所当然的事，没有理由要求他们首先要关心香港的议题。他首先解释说，
So my job is actually, you know, we'll never win if we try to convert everything to say that you have to care about Hong Kong, because they don't. Nobody, unless you're from Hong Kong, nobody wakes up in the morning thinking about Hong Kong.
朱穆文首先说，所以我的工作实际上就是，你知道，如果我们试图让每个人都讲出你必须要关心香港，因为他们不关心，我们就永远都不会赢的了。冇人，除非你系嚟自香港，冇人会朝早起身醒来嘅时候就会谂起香港。我嘅工作咧就系了解你系咪认识嚟自堪萨斯州嘅女议员。当佢早上醒来嘅时候，佢嘅政治利益系啲乜嘢咧？我点样令到香港、中国同埋中共喺佢嘅政治计算中占据重要嘅位置呢？这位非牟利组织的创办人解释，美国政界并没有必要将香港的事情日日都记挂在心上，明白了这个道理，也都自然理解为何美国主流传媒不会将加拉格尔在特设委员会中第一日开会时批评香港政府的言论作重点处理了。他不会因为美国传媒不重视报道香港议题而感到不悦，相反，他强调目前在美国流沙的香港人组织要重视的就是要深耕细作，将香港议题带入社区，并且将之与全球的安危连结起埋一起。朱穆文继续说，
And when I started working on Hong Kong in 2019, my goal was always to make sure that we continue to develop relationships and connections and expertise.In bigger and bigger part of the U.S. government, so that it's not dependent on just
朱穆文继续说，当我在2019年开始为香港议题工作的时候，我的目标始终就是要确保我们继续要同越来越多的美国政府部门发展关系、联系和获得专业的知识。你知道啦，这样我们就不会在意于究竟我们在这个星期有没有上到 CNN 的头条新闻，或者是外界是不是实际上有人在关注这些有关香港的新闻。这位 The Campaign for Hong Kong 的创办人解释，心间细作的其中一个重要工作之一呢，就是要推动美国政府内部因应香港的局势发展，去重新审视对待香港的政策。例如美国国际开发处 United States Agency for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USAID 就是他最近的工作重点之一。他解释，以往很难想象要求该处要对待香港好像对待流亡的藏人一样，撥出资源保护固有文化遗产，但是现在他就是要游说该处要为流亡港人群体去增撥资源，保存港人流散的特有文化，好让他承传下去。朱穆文承认，这些工作既沉闷乏味，不会登上新闻头条，外界不会经常知识进展，但它的重要性就在于这个是心间细作在政府层面中的重要一环，这个是一步一步地推动巩固美国政府认同改变固有香港政策的重要性。自香港2019年的反修例社会运动以至港版国安法实施快将接近三年之际，包括香港现任特首李家超、前任特首林郑月娥在内的多位香港政界人士均曾经对美国政府针对他们实施的制裁并不放在眼内，更加有人公开对美国的制裁表现出蔑视的态度。部分流散世界各地的香港人看到这些回应，除了感到沮丧之外，更加质疑制裁的成效。朱穆文说他理解这些心态，但强调总是不能够事事以报复的心态去先行，这个并不是在美国推动关注香港工作的应有态度，不是将报复凌驾了所有的一切。朱穆文继续说，
You know, I think a lot of times, particularly Hong Kongers, and I think you and I feel this way, we hear a lot of people, they want immediate, like they want revenge, you know, they want like blood, they want, but I...
朱穆文说，你知道啦，我想了很多次的，尤其是香港人，我想你和我都有这种感觉的，我们听到过很多的香港人，他们想要立刻立即去报复，你知道他们想要见到血，但是我真的很想教导他们，这个是我们想做的另一件事情，就是我正在尝试教导这些香港人要从长远的角度去思考我们如何取胜，对不对呢？他继续解释，要促使包括美国在内的全世界去认真对待香港议题，就是要使到世上每一个人都认识到香港在当今世界风云变幻中所占据的连结性。他称香港议题不能够独立地去看待的，否则就只会与他人无关。香港过去几年崩坏的背景就在于中共从来都不信守承诺，撕毁协议去入侵西藏，同样违背一国两制，践踏香港民主自由，承接这样的历史发展轨迹，将来更加会攻占台湾，据为己有。梳理了这些历史发展脉络之后，朱穆文指出，西人就会看得懂、看得通为什么他们要继续关心香港，这些历史都是一脉相承的。朱穆文继续说，
Yeah, so I think we're now, in, you know, I've spent the last year, actually, one of the things I'm doing is linking together historically and in the present and the future, two elements, Tibet, Xinjiang, Hong Kong, and Taiwan.
朱穆文说，所以我认为我们现在处于，你知道啦，去年实际上我正在做的一件事就是将历史、现在和未来去联系在一起。 對於西藏、新疆、香港同埋台灣呢啲元素，唔單止係象徵性嘅。當我最近喺雅典嘅時候，我對美國國務院負責歐洲事務嘅工作人員話：你必須認真去看待香港過去幾年發生嘅事情，其實喺西藏早已經就發生過啦。中華人民共和國同埋北京正喺度嘗試做緊嘅事情，以及台灣正在發生嘅事情，其實係互相呼應嘅。我認為需要以呢一種方式去看待歷史嘅發展。在美國推動關注香港人權工作上，對如何說好香港故事，用創意的方式將美國民眾和香港的情況連結起來固然重要，但是朱穆文認為更加重要的是，這個故事必須和美國人有關，使到他們有所觸動，這樣才會將港人和美國人兩者連結起來，從而推動代表後者的美國政界去關注香港人的福祉。反修例運動早已經過去三年，每年在不同的海外港人組織中，均會在社交媒體上看見各種不同的紀念日貼文，紀念他們認為重要的日子，例如是6.12百萬人大遊行、7.21元朗白衣人襲擊市民、831太子地鐵站警察無差別襲擊食客。這些貼文年復一年地刊出，除了讓關注的香港人互相安慰、講聲加油之外，其實它的真正的效用究竟何在呢？即使美國人看到這些英文版本的貼文，又跟他們何干呢？是否真正可以打動到美國人的心靈，讓他們去回顧關心快要是四年前香港所發生的事情呢？居住在香港境外民主國家的人亦都無動於衷的時候，這些周年紀念日又會否成為這些流散香港人的自憐、自戀的自我慰藉紀念日呢？被記者無情質詢的朱穆文不敢太多批評海外同路人所舉辦的周年紀念日，但認同這些流於形式化、表面化的貼文或者活動無助香港境外人士關心香港局勢。朱穆文是這樣解釋的。
All the things, all the anniversaries and all the other things aside, like, I think that those are important for the diaspora themselves. Like, I think people need to have a way of grounding themselves and marking, you know, history and remembering. Those are all important, but they are not in any way affected.
朱穆文說，所有這些周年紀念日及其他當年經歷過的事情，我想當然對流散海外的港人是重要的。我認為他們需要有一種方式與記憶和歷史去聯繫，這些都是容易理解的，但他們在這些紀念日去緬懷，在實際聯繫建立新的關係和我們需要說服或者招募的人方面來說，其實是並沒有任何效果的。所以對我來說，在過去一年工作中，我真的知道需要改變，所以我想改變敘述香港故事的方式，不過還未來得及集中火力大量展開新的工作。關注香港人權、民主、自由的海外組織就需要面對更大的挑戰。香港政府的銀彈已經拋到去海外，緊隨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要求說好中國故事的指示，這樣要說好香港故事。香港特首李家超早前粉墨登場，還拍短視頻Hello Hong Kong， 從公帑中豪擲2.55億美元向全球送出500,000張往返香港的機票，吸引全球民眾到香港旅遊，企圖以此證明這個城市從近年的社會動盪以及疫情中復常，一再榮膺國際都市的美譽。近日在 YouTube 網站上，只要鍵盤輸入 Hong Kong 英文這兩個字，更加不難去發現大量自稱旅遊達人的博主上傳了最近到過香港旅遊的視頻片段，盡情吃喝玩樂，一展香港急不及待的好客之道。這個大灑金錢的計劃公佈沒多久之後，立即在網上引發大量負面評語，有人嘲笑李家超的普通話發音水平，亦都有不似港府銀彈政策收買人心，粉飾太平。 正当不满的港人为此愤愤不平，害怕他们认为的洗白行动有可能成功之际， The Campaign for Hong Kong 创办人朱穆文却松容不迫，开怀大笑地指出为此烦恼是正中下怀。他说劝喻外国人不要贪小便宜，为了免费机票而不去香港是错的，他们应该要去参与抽奖，去拿这些免费机票到香港一游，吃喝玩乐之后再同民众交流，了解他们失去民主自由的苦况，然后返回各自国家之后再去宣传这些实况。他继续解释说，
And actually find those people who are going to actually engage them. I mean, that's how it works. Like to counter propaganda, you don't make fun of the propaganda. You try to help people see through how absurd the propagandas are. And I think that that's part of, you know, so I think of, you know, so this,I see this as
朱穆文话：我的意思就系实际上相反，我会去揾嗰啲攞呢啲免费机票嘅人，真正要与佢哋互动。呢个系反宣传嘅作用。你唔好只系识得取笑香港政府嘅宣传，你要试图帮助大众去睇穿呢啲宣传系几咁荒谬。我认为呢个系其中一部分啦。我认为呢个系一个机会，尽管佢哋香港政府正喺度努力做紧洗白嘅事情。但我知道如果我们真正投入资源和时间并建立人物关系，我们就可以展示正在发生的事情，外界就可以看到真正在香港正在发生的事。套用同一个道理，有别于目前一些流散港人团体向美国政府施压，要求关闭香港政府在美国设立的三个经济贸易办事处，朱穆文对此亦都显得不是太过着意的。他解释这些驻美港府官员在面对美国公众推销香港复常的优势时，只会大话连篇，自暴其丑。这个也都是正是没有需要事事报复行事。朱穆文最后解释说，
So we have to move from protest to politics. Like, can't have this protest mentality when we're really fighting a long-term political campaign. So,The protest mentality will be like, oh, let's go scream, you know, and let's go embarrass.
朱穆文话：所以我哋必须从抗议转向政治，就好似当我哋真正进行长期政治运动嘅时候，我哋唔能够有呢一种抗议心态噶。抗议心态会点样呢？哦，叫我哋尖叫，让佢哋尴尬，一齐去令到李家超感到尴尬。但我哋确实必须与他们香港政府战斗，我希望这些香港政府驻美国的贸易办公室尝试看看他们是不是真的可以说服到美国公众接受他们的观点，看看他们是不是真的会赢。回归政治，这位以游说工作为香港民主自由工作的活动人士说，美国政界、社会各界人士是不是认识到访过香港并不重要，重要的是香港议题必须联系他们的政治利益，使到他们自然关心。朱穆文说，政治从来都是现实的，国会议员会衡量多关心香港会不会增加他们的再次当选，获取多一些政治捐款及得到更多曝光的机会呢？他解释，当他们有这些回报的时候，就会考虑多为香港做事。这个原理亦都可以放在将来的美国总统大选中，只要香港自由遭到侵蚀议题紧扣住中国威胁论，让美国人明白这个是危害到美国国家安全的其中一个要素，香港议题就会在美国政治中继续得到关注。以上是美国之音中文部的采访报道。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美国之音嘅时事经纬。美国国会共和党参议员鲁比奥喺刚过去嘅星期二话，佢将会好快公布一份详细报告，揭露关于新冠病毒大流行起源嘅最新信息。下边系美国之音记者李日华喺国会山庄嘅报道。
根据鲁比奥参议员办公室嘅新闻稿，呢份即将公布嘅报告收集咗堆积如山嘅间接证据，显示新冠疫情大流行病可能系嚟自于中国武汉实验室嘅事故。 新闻稿指出，这份报告汇整了大流行病爆发前中国发生的一连串事件。报告说，这份报告发现并且将会公布之前不不为人知或者被美国政府忽视的证据。鲁比奥参议员在声明当中还表示，他的办公室是花了近一年半的时间调查新冠病毒大流行病的起源，这份报告将会反映他们的成果。鲁比奥办公室同时发布了一部大约是30秒关于这份报告的预告片。预告片当中的庞达说，我们被告知说这场灾难是一种自然行为，但是中国的文件却是另一种的讲法。鲁比奥在预告片当中表示，我们有足够的片段资讯是拼接在一起来改变整个叙事，他们不无所不用其极地来确保全面事实永远不为人知，他是直指中国共产党试图掩没所有相关的信息。鲁比奥办公室并没有透露这份报告具体公布的日期，仅仅是表示将会很快会对外公布。上个月底，美国能源部以低度信心得出结论，认为新冠病毒起源最有可能是由实验室泄漏所引起。这份消息的公布再次引起了各界有关新冠病毒溯源议题的讨论。其他的美国情报机构在新冠病毒究竟是自然起源还是实验室泄漏的问题上面仍然意见不一。来自佛罗里达州的共和党联邦参议员鲁比奥是参议院情报委员会的副主席，他上个星期在参议院情报委员会年度安全威胁的听证会上面，针对新冠病毒起源的问题向出席作证的美国五大情报领袖提出质询。联邦调查局从2021年夏天一直以来都评估认为大流行病起源可能是来自于武汉实验室的事故。联邦调查局的局长克里斯托弗雷当时是回答的。美国国际情报总监海恩斯在听证会上面真是表示，各个情报部门对新型冠状病毒大流行病的起源还未有一致同意的最终定论。海恩斯说，他们一直努力试图寻找新的信息线索。他说，我认为你是绝对是对的，中国是没有完全配合，我们认为这个是一个关键的缺口。这个关键缺口本来就将帮助我们了解究竟发生了些什么的事情。鲁比奥在听证会上面表示，他是要指出的就是，没错，我们没有一个是冒烟的枪直接是作案的证据，但是他表示，我们发现有人出来讲我们发生了实验室泄漏，我们同时也都是没有确凿证据说这个是自然发生的，这个对他们来讲是最简单能够证明的。他们可以开一场的记者会给予我们看一看那只蝙蝠或者是穿山甲，展示给我们看一看，这个就是那种病毒，就是从这个动物身上是出来的，因为它不会只是在一只动物上面发现，它会相当之普遍。鲁比奥表示，对中国方面来讲这个是最容易做的事情，但是他们是没有这样做。他还说，我认为这个就是相当有力的理由来怀疑这个不是自然发生的情况，因为他们曾经对另外一次的大流行病是这样做过。在众议院方面，众议院监督委员会的新型冠状病毒大流行的事务特设小组委员会3月8号举行过首次的听证会，调查新冠病毒的起源。前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主任雷德菲尔德在作证的时候表示，他到了今日都认为新冠病毒更可能是源自实验室的意外泄露。前白宫官员梅泽尔在听证会上面即是指责中国阻挠国际社会的新冠溯源调查，才导致今日的局面。美国国会众议院在上个星期五以419票对零票的一致结果通过了一项法案，要求将有关新型冠状病毒大流行病的起源的美国情报解密。而之前法案已经获得到参议院的支持，紧接下来将会送交给白宫等待总统签署成法。如果该个议案被签署成法，将会要求在90日之内将任何以及是所有的关于武汉病毒研究所和新冠病毒疾病之间潜在的联系的信息解密。这个包括有关该个实验室研究以及其他活动的信息，以及是是否有任何的研究人员是生病。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李日华华盛顿报道。
继续翻嚟美国之音嘅时事经纬。澳英美三边安全协议，亦即系澳富斯 AUKUS 国家嘅首脑咧，3月13日举行高峰会议，宣布咗为澳洲建造核潜艇嘅计划。咁专家认为，澳洲工党政府虽然致力于降低同中国发生冲突嘅可能性啊，但系仲系以维护民主作为基本原则，包括支持台湾。一旦中国武力入侵台湾的时候，澳洲可望同美国等民主国家一起协防台湾。下面美国之音记者向凌在台北的报道。
在美国加州圣迭戈举行奥富斯高峰会的澳大利亚总理阿尔巴尼斯、美国总统拜登和英国首相辛伟成3月13日共同宣布澳大利亚将会采购3艘美国弗吉尼亚级核动力潜艇，并运用英美的技术，以英国的核动力攻击潜艇设计为基础，共同打造下一代的潜艇。奥富斯举行峰会的消息一出，中国立即做出反应。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3月9日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三国美英澳合作构成严重核扩散的风险，衝擊國際核不擴散體系，刺激軍備競賽，破壞亞太地區和平穩定，受到地區國家和國際社會的普遍質疑和反對。目前中國是印太地區擁有最多數量潛艇的國家，澳大利亞至今並未有核動力潛艇。國際輿論一般認為，奧富斯的宗旨是為澳大利亞潛艇更新換代，配備核動力，以對抗中國不斷增強的軍事實力，制衡中國對台灣施壓。不過，阿爾巴尼斯3月13日並未直接點名中國為令人擔憂的問題，但他表示這項計劃反映一種共同的決心，即確保所有國家都能夠在不受脅迫的情況之下為自己的主權利益行事。阿爾巴尼斯曾經表示，奧富斯一方面確保澳大利亞投資於他的國家安全，另一方面亦都是投資於三國的關係，因此奧富斯反映了工黨政府對外交事務和外交政策方面的態度。工黨的前總理基廷曾經表明反對奧富斯，他批評前任自由黨政府帶領澳大利亞遠離亞洲世紀，重返過時的白人圈子。他還稱工黨的現任領導層是歷史倒退的同謀。美、英、澳三國2021年組成奧富斯，當時澳大利亞是自由黨聯盟執政，澳大利亞放棄了2016年與法國簽訂的以蘇佛朗級潛艇為基礎改裝的柴電潛艇採購合約，改向英美尋求採購核動力潛艇為替代方案，強化澳大利亞皇家海軍在南中國海區域的戰力。澳大利亞塔斯馬尼亞大學法學院學術主任理查德·赫爾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時表示，澳大利亞的工黨政府與前任的自由黨政府都全力參與奧富斯，但是在運作方式上確實是有所不同的。他解釋說
The broad idea of having nuclear-powered submarinesHas turned out to be very bipartisan, both the previous government and the Albanese government.
佢話兩黨喺大前提下都希望澳大利亞擁有核子攻擊潛艇，因此雙方都好重視奧富斯嘅結盟。現任嘅阿爾巴尼斯政府提出咗對於奧富斯結盟時澳大利亞停止先前與法國定下嘅潛艇打造契約嘅和解方式，試圖與法國喺澳法擁有共同利益的地區加深合作，例如是南太平洋區域的經營。此外，兩黨對於與英國在奧富斯的合作亦都有不同的看法。莫里森政府似乎將奧富斯睇成為以澳美為主的組織，頂多都是順便附帶著英國。現任政府傾向於將奧富斯視為澳英美三方的夥伴結構，比前任政府更加重視與英國之間的關係。澳亞台灣研究協會會長、澳大利亞迪肯大學信息技術學院教授張耀宗認為， 工党政府的中国政策确实与前任的自由党联合政府有所不同，但并不影响到澳大利亚在奥库斯的参与程度。他解释说，
其实美中的贸易 交流并没有因为对立而终止，那工党政府上台以后也希望与中国维持贸易的往来，不会像自由党政府那样。
他对美国之音说，其实美中的贸易交流并没有因为对立而终止，工党政府上台之后亦都希望与中国维持贸易往来，不会似自由党政府这样地对中国态度强硬。不过工党对于中国温和的部分，我想仅止于经济制裁和关系修复的部分，在国防甚至是价值观上，澳大利亚不理哪个政党去执政，我相信都会与民主国家企在一起，因为这个才是比较符合澳洲自身的利益。前美国海军陆战队上校、日本战略研究论坛高级研究员格兰特·纽瑟姆对美国之音说，奥库斯让澳大利亚更有安全感，好像觉得哦，现在我们背后有美国和英国了，但是奥库斯的成功需要真正的领导，而不是官僚会议的纸上谈兵。他认为澳大利亚需要从总理由上而下的努力去确保奥库斯除了核潜艇之外的产出，例如制定并确实完成一些防务相关合作计划，否则对澳大利亚是浪费时间。纽瑟姆指出，过去30年来美国国际武器贸易条例的改革毫无进展，如果是澳大利亚展现足够的积极性，或许可以藉由奥库斯带动澳美国防创新合作，由首脑级别讨论来到放宽美国国际武器贸易条例来到支持奥库斯。澳大利亚两份主要报章《悉尼神区报》及《墨尔本世纪报》3月7日起连续以头版头条和大篇报道的方式来到引述5位国安专家的分析预测，一旦中国解放军决定武力入侵台湾，可能会引起美国和澳大利亚联手共同对抗中国。专家认为中国最快可能在3年之内，亦即2026年就会出兵攻台，届时澳大利亚将会没办法置身事外，势必同美国企在一起去卷入与中国爆发的战争。但是现在澳大利亚民众和军方都尚未做好准备。澳大利亚塔斯马尼亚大学法学院学术主任赫尔表示，国安专家基于专业一定会用相对警戒的态度去面对战争议题，为最坏的情形做好准备，如果用外交的角度或有不同的诠释。他解释说，
Say than the diplomatic people like me who look at it in a broader diplomatic context, because for me I'm looking at howinternational relations develop, and while conflict is a part of it,
他说以外交的角度切入的人会用比较大的格局去看待这个议题的，我就会研究国际关系的整体走向，重点就是各个国家关系变化的相互影响与走向，军事冲突只是其中一部分而不是重点。我认为中国以强势的态度不断宣示不会接受台湾独立，但我并不认为这样足以推断中国会在近期将会进攻台湾。美国、澳大利亚、日本等国家确实正可以为可能的台海战争做好准备，但这个并不代表我们3年内就将会面对台海战争，而是为任何未来可能发生的冲突都做好准备。悉尼神区报与世纪报引述专家分析预测，台海战争一爆发，可能就会有200,000美军涌入，这个增加了中国导弹袭击澳大利亚军事和其他基础设施的威胁，亦即中国有可能在对台开战的72小时之内就会对澳大利亚发动导弹袭击和网络攻击。澳大利亚肯迪大学信息技术学院教授张耀宗表示，其实预测战争最快几时会发生并不重要，因为发动战争的不会是澳大利亚或者是其他民主国家，而专制国家的决策有很高的不确定性。他说其实澳大利亚一直都有所准备的，特别是在信息战方面。他指出即使 传统战争尚未发生，属于非传统的信息战就已经现在是进行式了。特别是中国以渗透的方式入侵民主国家的情形随时都发生，澳大利亚对此特别警觉，亦都积极地采取行动。张耀宗继续说，
这个是集权国家透过灰色活动来行战争之实，我个人这样认为。澳洲其实已经推出许多针对灰色，
张耀宗说这个是极权国家透过灰色活动来到行战争之实。澳大利亚其实已经推出了很多针对灰色活动的研究计划和政策，特别是澳大利亚国防部针对虚假信息的各种研究和政策一直都在进行的。我认为澳大利亚对于这部分的重视可以提醒民主国家，我们是不是应该从不同的角度来看待或者是定义战争呢？毕竟现代的战争与传统的战争状态已经不同了。张耀宗表示，不理是台海几时发生战争，基于澳美同盟的立场，澳大利亚一定会参与，这个是澳大利亚所有政党的共识。前澳大利亚总理陆克文在接受澳大利亚电视台 ABC 的访问时都指出，美中关系的整体状况处于差劲的战略修复状态。他认为作为美国的朋友和盟友，澳大利亚的作用是在帮助在美中关系中建立护栏，避免危险恶化。他说，这样我们就不会意外地陷入危机，面对冲突升级甚至是战争。澳大利亚塔斯马尼亚大学法学院学术主任赫尔亦都表示，澳大利亚与美国、中国之间的三角关系是很微妙的。澳大利亚是美国忠实的盟友，这层关系是澳大利亚不会因为与中国的贸易关系而有所改变，而同时澳大利亚亦都尽力避免与中国关系恶化，毕竟澳中的经贸关系对澳大利亚是很重要。他是这样解释的。
Well, I think that...Australia has a role to play in, so yeah, we will always be a voice for some moderation. But again,
他说澳大利亚能够在美中关系紧张的时候发挥缓解的作用，减少美中之间的对立性，或至少避免形势恶化到产生冲突甚至战争的危险。问题就是要缓解哪一方呢？我们是要让美国对中国的态度温和一点吗？定是要中国接受美国主张的方式来避免日后的冲突呢？无论怎样，如同陆克文所言，我相信澳大利亚对美中双方而言都会起到缓解的作用。澳亚台湾研究协会会长张耀宗认为，澳大利亚确实有可能作为美中之间的桥梁，但仅止于战争尚未发生的时候。他最后说，
在这个非战争的时间点上，Kevin Rudd 讲这句话，我认为是算是恰当的。那澳洲当然不
张耀宗在这个非战争的时间点上，陆克文讲的这句话，我认为算是恰当的。澳大利亚当然不希望发生战争，我相信每个国家都是这样。如果澳大利亚可以随时成为美中之间的润滑剂，提出和平解决方式是一件好事。我想工党政府是从这个视角想扮演这个角色，只不过工党政府嘴上虽然说不是，大家亦都知道，如果台海战争真的发生，美军派兵支援台湾，澳大利亚一定会站在美国这一边去加入战争的。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向凌发自台北的报道。
继续回来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金融界监管人员最害怕的字眼或者可能就是银行挤提了。这个事情在上个礼拜就在美国发生，但是一日之内，全部从总部设在加州的硅谷银行 SVB 提取了420亿美元，使到这间银行的现金余额亏空了10亿美元。在美国，银行倒闭的救助者就是简称 FDIC 的联邦存款保险局。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赫尔曼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众议院金融委员会主席共和党众议员麦克亨利表示，这是一次由推特推动的银行挤兑。硅谷银行首席执行官贝克尔在3月8号致函股东披露，该国银行销售美国国库债券以及住房抵押贷款支持证券的时候亏损了18亿美元， 贝克尔要求寻找20亿美元的新资本来稳定银行，储户以及其他人随后开始在社交媒体上揣测该银行的健康状况。这封信是硅谷银行倒闭的催化剂，这个是美国历史上第二大的金融机构是倒闭事件，亦都是15年前美国经济衰退以来的第一次这一类的事件。随着硅谷银行的倒下，纽约州突然关闭了签名银行，这家银行以跟风与飘摇的加密货币业系关系密切而著称。在关闭该银行之前，大家恐慌性地提取了存款，总额达到100亿美元，使到银行陷入了破产的边缘。签名银行一些最大的客户是顶级加密货币交易所，各自有数亿美元的存款。银行挤兑有扩散的危险，美国各地的个人存款一般是以数千或者数万美元计，而不是数百万美元，他们不由担心自己的钱是是否安全。随着股票价格的跌落，地区性的银行更加容易受到殃及。参议院多数党领袖舒默星期二在参议院会场表示，假如损失扩散至我们的整个金融体系，千百万家庭以及小企业的存款以及储蓄有可能面临着严重的风险。政府公司联邦存款保险公司立刻介入，采取了前所未有的行动。多数银行客户都是见过联邦储蓄保险公司这个的字样，它出现在银行储蓄所标识的顶部，并且写有这样的保证，每位储户被保险至少25万美元。这一笔的额度有可能涵盖美国多数个人储户的潜在损失。但是硅谷银行的富裕客户是高科技初创企业以及是创业家，他们的存款数额是要多得多。联邦存款保险公司决定，硅谷银行一个系签名银行客户的所有存款都将会得到担保，不理他们在这两家银行的存款是有多少钱。这个恢复了消费者的信心，美国的银行是没有出现更多的挤兑，但是一些人觉得这项决定是在这里拯救富人。美国总统拜登在星期一表示，纳税人是不会承受损失，这个在技术上讲是正确的，因为联邦存款保险公司是从一个资金池当中是拿出现金来给予储蓄户，这个资金池是所有投保的银行必须向他们的注资助，但是乔治梅森大学莫卡斯特中心的高级杰出研究员、前联邦存款保险公司副董事长霍尼格表示，这个大概是一次的拯救。霍尼格说，这个是市场约束崩溃的地方。联邦存款保险公司在他们的网站上称赞了自己的优良纪录，自从1933年他们的公司成立以来，没有任何一位储户损失过一分钱的被保险的存款。联邦存款保险公司是在大萧条期间成立的一家独立机构，在这个之前，美国在1930年代初期发生了一波银行挤提的风潮，导致了数以千计的金融机构倒闭，在一个高失业的时期，众多美国人的储蓄荡然无存。霍尼格对美国之音表示，联邦存款保险公司当时被视为是颇为激进的，他指出，就连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最初都对成立一个存款保险基金感到忐忑不安，因为他担心道德风险问题，这个亦都是大家不去关心银行在这里做些什么事的问题。还有一个姊妹机构叫做联邦储蓄以及贷款保险公司，亦都是 FSLIC， 它的成立目的就是保护非商业银行的储户。联邦储蓄和贷款保险公司以及它的上级机构联邦住房贷款银行委员会最终在1989年破产并且解散。联邦存款保险公司如今可以为那些较小的储蓄机构是承保，而政府支持的全国信用社管理局成立在1970年专门保护信用社的储户。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克尔曼华盛顿报道。
好啦，我哋美国之音喺第一个钟头嘅粤语节目播送到呢一度，不过我哋马上会播出第二个钟头嘅粤语节目噶，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嘅粤语广播。